欢迎来到人生好玩游戏区。
我是18号，
我是22号，
我是53号。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主题。
刚刚的音乐蛮好听的。
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发现我们加了新的主题曲。
是的，没错。那其实那根本就是后置上去，我们现在根本就听不到，白痴
硬要 Q。
好，那今天也回扣我们的主题。
没错，
就是为什么人类会失去好奇心。那为什么今天想要聊这个主题呢？这是22号提出来的，就是我认为好奇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好奇心会杀死一只猫，所以你是猫的公敌。
对
对，
就是人类一定要失去好奇心啊！如果不失去好奇心的话，猫就会绝种。
对啊，像猫这么重要
啊，逻辑啊！
我要被猫类踏伐哦。
等下，这跟我们刚刚讨论不太一样。
小叮当是来自22世纪的机械猫。
对，没错。
好，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接，我现在有点失去好奇心了。好，那因为我个人觉得啊。22号个人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奇心的话，生活一切都会变得很无聊。不知道两位号码有没有认同？
一定的啦，因为其实好奇心算是人去探索新事物或者持之以恒做一件事情的一个原动力。
对啊，不论是你想找另外一半，你可能对爱情有好奇心，
对性爱有好奇心，
对性爱有好奇心，
对
对，或者是你已经跟另外一半在一起了。可是如果你对另外一半失去好奇心，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能别人会递不上来，会继续激起你的好奇心。
哦，那这样听起来不错。
不行啊，这样虽然说你的好奇心得以延续下去，但你有可能就会害原本的那个人有点受伤嘛。所以可能这也是今天22号想要探讨的理由，就是说，人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就失去好奇心。
对，但是今天不会只局限在就是另外一半，
没有错，
就是22号想要讨论的是泛指就是生活周遭的一切，
没有错。
那就像包括22号先自己举例好了，像我自己最近的生活，就是我以前早上都会起来看书嘛，
对，
就我几乎每天都会看书，但是最近就会有点懒懒散散。那而且我以前看书也没有人逼我，然后我也没有给自己限定什么目标，我只是喜欢看。但是我觉得我那阵子就是对书上一些知识有好奇心，
没错。
但是最近的话，早上起来就会有点慵懒，然后就会很懒得看这样。然后可是我以前我是持续这个习惯，然后也是真的喜欢看书，所以保持了大概应该有大概两年的时间。可是其实这两年时间有时候断断续续就会那种起来就不是很想看啊，或是不是很想做一些事情。
对，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对可能知识或是学习失去好奇心了。那二十号想再分享一个例子，就是二十号在我、已经要说前年了、今年是2022年了、
在2020年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
2020
哈，团体团体，对对对。那我想想到一些画面，我想到两个二十岁的女孩围绕在我旁边。
哦，团体团体，
真的很有好奇心呢。
然后你就 dirty dirty。
我现在开始对这个画面有好奇心。
对，人的好奇心其实也很容易被激发的。
没错。好，那这集就先聊到这边。没有，我说2020年的时候呢，十月底的时候，之前有听过的观众们应该知道22号有去徒步环岛。然后呢，我其实我在徒步环岛的过程中，因为我是从台南出发，然后往北，
对，
然后就绕台湾一圈用走路的。那大概走了为期44天。那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哇，一切路上都很新奇啊。
对，你
想想看，我们从来没有过就是背着一个大背包，然后就是走着那个省道，然后这样一绕台湾一圈。
对，自虐式的生活。
对，自虐式的生活。虽然很痛苦，可是还是充满好奇心。
没有错。
可是二十号记得走到宜兰的时候，那时候哇，风景超美。就是我在一个山上的时候看到龟山岛，哇，超漂亮。然后走到花莲东华大学那边，整个都超美的。
对。
可是在过没多久，大概走到二十几天的时候，我就突然对一切都有点失去好奇心了。我原本抬头都一直惊叹说，哇，那个山好漂亮哦，你看就是一望无际，然后前方的尽头都不见道路这样，
然后头就抬不起来了。
对，
你是不是有投考过？
没有。其实那环岛那时候禁欲蛮强的。
哦，
因为禁欲，所以禁欲蛮强，所以意思是
就是没什么在靠靠。
哦，所以你的那个加尔马达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强。
对，那时候应该可以射个5公尺。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你后来对什么东西都失去好奇心。
哎、欸，好了，不要走偏的，很恶心哎、欸。好，这22号自打嘴巴，观众对不起。反正就是我后来就是对风景很漂亮的风景都失去好奇心，
对，
就是我连抬头看都懒得看。
对，
我认为这也是失去好奇心的一种。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很烦闷，就是一直在走路，然后就很烦，因为一天要走7-8个小时，然后又很热，然后很累。我觉得失去好奇心其实对人还蛮惨的。
哎，听起来你前面20几天也是这么烦闷这么累，所以说不定失去好奇心会让你恢复理智
啊。我前二十几天有很累，
就是一样是8小时啊，然后走路，然后很热
哦。
可是为什么在20几天之后失去好奇心的瞬间就感觉到了这一切？
我觉得比较，我觉得有可能是在前面20几天就有，只是在花莲那边更明显，是因为花莲那边的时候景色更一致
哦。
就是它永远都是，就是左右两边都是山，然后景色非常非常的一致，然后就是因为花莲到台东，你看你想象台湾地图就知道，它是一条很长的下来，
对，非常的长，
然后一路上遇不到什么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那时候的景色太一致了，所以才让我深刻的感受到，哦，好无聊，就这样子而已，
没有错。
那这边是想探讨两位号码，就是你们有没有失去好奇心的经验过？
有，53号有。
那是要先分享
18号来好了。
好，
18号的话就觉得说好像你进入一个工作大概一阵子吧，也可能也许半年之后你就会开始觉得，哎，怎么好像你在重复一样的事情，甚至是一年，因为一个季度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一直循环，循环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好像想要每个月的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样的事情，卡在一样的人，就觉得好像有点无聊。
哦，你已经预知到就是基本上下一次还是一个 routine，
对，
就是一直重复做一样的事情，
对
的时候就会失去好奇心，
对，
因为你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大概就是这样。
哦，了解。那还有吗？
没有，
没有。那53号呢？
53号要想到那一年夏天，
哦，就是、入暑，
没有，不要再入暑，再入暑要用几次？就是那一次呢，是53号刚上台北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看什么东西都很新鲜哦，然后那个时候53号第一次到了所谓的淡水老街，
哇，
然后淡水老街那时候有一家冰淇淋叫做土耳其冰淇淋，
哦，
对，那时候53号很好奇哦，然后哎，怎么有一个外国人在那边卖冰淇淋呢？
对，
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买了一支冰淇淋，
哦，
他拿一根长长的铁棍，然后呢将冰淇淋递给了我。
哦，
哎，我伸手去抓，哎，第一次没抓到。
那铁棍是热的吗？
没有没有，是冰淇淋哎。
是老板的铁棍吗？
不是老，是老板的铁棍，没有错。他自己的铁棍，
他自己的铁棍，
对，
哦，
他买来的。
哦，我在展现我的好奇心哦。
对，我现在也在发表我的好奇心啊。我那时候去抓，哎，好有趣哦！我第一次看到别人，就是我花钱跟他买东西，他竟然不给我的。于是我又多抓了几下，就后来发现他一直还是不给我。后来我就失去好奇心了。我想说这个人到底是从哪小，为什么不把我的冰淇淋给我，这是53号印象深刻的一次我失去好奇心的过程。
那后续呢？后续你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他把冰淇淋给你？
后续我就面露不耐，然后有点就是看着他，我说你到底要干嘛。后来呢，他可能也知道说台湾人不是好惹的，所以他就把冰淇淋自己递给了我。
哇，
然后再整理一次吗？
没有，那次就终于没有。
哦，所以他是看到你的脸色然后才转变他的那个，
其实我的脸色没有很难看啊，但他通常他这种好奇心，他激发你好奇心的这一个周期，他大概也知道，因为他可能在那边服务过很多客人了，
对，
然后也激起过跟米评过很多人的好奇心了，对，
很短的时间，
对，所以他大概知道说，哦，大概玩到什么样的地步就好了，他可以很能拿捏那个分寸啊。
哦，这也算是一个失去好奇心的经验，
他已经是各中好手了，他就是一下子就杀死你的猫，然后让他复活，
对啊，
啊。那这个我觉得跟刚十八号说的有点像，就是我自己以刚刚20号环岛例子也跟十八号说，就是你已经有点像是预见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错，
所以你就失去好奇心了，
对，
就像是你也知道他下一秒还是继续耍你，因为你开始不知道他会耍你，
真的跟主管一样，
哦，
对，我吴骚认为啦，就是综合刚刚这种想法的话，会觉得说是不是重复的发生某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是你可预期的，人是不是就会失去好奇心？那它可以应用在很多种，像你看土耳其冰淇淋，或主管，或者像徒步环岛上。
嗯，
吴骚这么认为啦。
哦，我觉得是耶，因为像如果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 YouTube 影片，对不对？
对，
他如果说在土耳其冰淇淋，像如果看到这种标题的话，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就是在那边玩耍，
对，
就不会想点进去，
没错。
可是如果他今天是说看看这个魔术师如何整土耳其冰淇淋的老板，
哦，
这个会不会我个人会激起有点好奇心？你们会吗？
会，
哦，会啊，会啊，
就会想要知道说，哎，这个平常都整人了，怎么反被整？
嗯，
因为这就是跟刚刚十八说的相反，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错，
对，
所以就会有一个好奇心。
对
，OK， 那想问一下吴三号，你有没有在生活上失去好奇心过？
其实也是有啦，就是像之前吴三号可能有一阵子，其实我觉得好奇心都是一阵一阵子来的。
嗯，
像有时候会想要学吉他，或者读一本书也是。就先以吉他来举例好了，比如说我在弹吉他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好奇说，哎，这首歌弹起来它的音色或它的旋律它的节拍是怎么样，但其实过了一段时间，其实事情很残忍，有时候你要变得更好，其实你需要花时间去积累那样的东西，但在积累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重复反复的过程，你反而就会失去那样的好奇心。所以当你练成了以后，你会有成就感，但是其实你也失去了那样的好奇心。
你说积累的时候，所以是你已经积累成功了吗？还是还没的时候就已经失去好奇心了？
嗯，我很难定义一个什么是成功的时候。
哦，就是你刷出你当初期待那个旋律的样子之后，
它可能也不是我期待的，就只是我在过程当中我越刷越顺了，因为我没有去比较我第一次刷跟我第二次刷，
对，
跟我可能第 N 次刷是怎么样子，
哦，
所以我也没有很清楚的知道说我是不是真的刷了比以前好了，所以我就会有点哎，在过程当中我会自然而然的失去好奇心。
哦，积累过程当中失去好奇心，
对，像我觉得健身也是啊，所以现在才这么多人，为什么他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他会拍他第一天的体态？
哦，
对，因为其实你在做这些过程的当中，你一定有好奇心嘛。可是你当你日复一日去健身房推那些哑铃，然后呢去举那些杠铃的时候，其实你也会慢慢的失去你变壮或者你想要有一个好体态的好奇心，所以你必须用影像去记录。
嗯，
对对对，我五十二认为这些人可能是在维持他们的好奇心跟成就感。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人，就是我们身为人类都需要一个很明显著我们看得到用五官感受得到的变化，
哦，改变成真持续发生。
厉害，
怎么突然成功学来了，
蓝钻讲师
十八号大师，
没错，
是没什么。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你们当你们对生活失去好奇心的时候，你们那时候当下的感觉是如何？
SPA 好像不会 有到特别的感觉，因为我通常是会有新的好奇心覆盖我旧的好奇心，可我这阵子沉迷的，假设我沉迷在泡茶，然后我下一阵子我就沉迷在冲咖啡，然后在下一阵子可能就沉迷在泡小姐姐，
哦，
就是有新的东西覆盖我一些旧的东西，但有可能会循环回来，说不定就是我，因为我譬如说过一两年之后我又开始在沉迷泡咖啡。
嗯，但是现在你不知道一年后或两年后的你到底会就是循环到哪一个地方去，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不知道，
也有可能在开创一个新的领域，
有可能。
哦，那我觉得这样其实就可以保持好奇心了，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会你会跑去哪里。
对，真的不知道。
哦， OK， 那五十三号这方面有任何感觉吗？就当你失去好奇心的时候。
其实我五十三号觉得失去好奇心的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无聊了。
哦，无聊，
就是我发现很无聊了。比如说我在玩游戏，或者我可能在从事一项活动的时候，篮球啊，或者是社团活动好了。假如说我发现说我对他失去好奇心了，我涌上了第一个情绪，我认为那是无聊。但这个无聊它有可能就是出现一下，要不要继续做下去，其实取决于更多其他外在的因素。对
哦，譬如说你今天社团一定是为期是半年的，
对啊，
但是你在第一个月、第二个月你就感到无聊了，
对啊，
但是因为外在的因素
我还是得继续办下去啊。对啊，
哦，所以你这时候会想办法找到某些激发这个好奇心的元素，就让这个无聊不见吗？还是你就只是让无聊继续下去这样？
我觉得我会让无聊继续下去，因为有时候其实那个无聊它是一个 稍纵即逝的感觉，嗯，然后就啊、哦、好无聊。可是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它其实会突然间又闯进你的记忆当中。
对，
比如说我可能说这个东西我都办过了，很无聊，结果突然间某一个人他就出包了，你就哎、欸、这个东西、
哦、好有趣哦，
好有趣哦，我怎么没有我怎么没有想过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嗯，或者面对不同的组合，有可能有些人他会给你一个完全没有想过的想法，哦、虽然你内心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他就是这样做，或者他就是这么运作的。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你的心态不可以那么的牢不可破。嗯
嗯，太僵化这样。
对，你在如果你很僵化的话，那所有东西对你来讲迟早都会无聊，因为你相信这个东西它不会改变了。嗯，所以当如果你的心态是比较柔软可塑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说，哦，哎，你提出这个想法，虽然你内心隐隐约约觉得它有可能是错的，但你还是说，哦，我好像没想过，哎，那不然试看看。
对
对，那这样呢？那种好奇心又会再出现、哦，那个无聊就会被掩盖掉。嗯、
保持弹性，
对。
其实八号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嗯，就是两位号码在我们录制 podcast 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嗯，有感到无聊或失去好奇心过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
二十二号其实中间一度有，可是我刚刚那个我刚说的那个一度是比较像是五三号说的，它是那种稍纵即逝的，嗯，它其实没有持续。因为我觉得大多数时候不管是开麦聊还是没有开麦聊的时候都是蛮好玩的，嗯，然后因为我们来这边我们也不是一个 routine 的工作，因为我们三个就很废，我们没有什么既定的目标，就是好、嗯、下礼拜就是要聊什么、嗯、我们可能当天来，嗯，今天要聊好奇心。
其实也不是说很废啊，我必须说我们是很有智慧的，因为我们就是活在当下，
没错，
对，人生就是很好玩，
人生好玩游戏区按赞。
对，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
对，没错，谢谢谢谢。
那五三号呢？
五三号其实在过程当中也有速度觉得，哎，好像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没有增长嘛，嗯，或者说这个东西好像就是这样。但好处是因为我们是三个人在运作，
对，
而且我们三个人比较，五三号个人认为啊，我们的想法都可以去激荡出不一样的东西。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无聊的是一个排程类的东西，比如说我可能就是要去把一些东西在某一个时间内把它做好，但至于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哦、吴三号个人认为不会无聊
哦，了解，
二十号也是没有感到无聊，嗯，那我觉得可以继续往下探讨说，哎，那就是我们都有失去好奇心的经验，
对，
那为什么会失去好奇心？那二十二号想先提出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哦，因为我觉得这是跟我们人的就是生存的目的有关，
嗯，好，
就是我们人其实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意义，
是，
就是我们
八号不认同，但你可以继续说。
好，我们活，就是我是指相较于大自然来说，嗯，大自然把我们生下来就只是为了要生存而已，嗯，就只是为了要繁衍下一代，以那个生物或是基因来说，嗯，所以我们的构造，我认为啦，就是看我以前看的一些书，读了一些生理学，嗯，就是我们的生存机制，我们为了要，我们要适应生存，我们要想办法活下去，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越快速的熟悉周遭的环境越好、
嗯、哦，物竞天择，
对对，有点像这样子，嗯，所以我们才会很容易有熟悉感，
哦，既视感，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既视感，哦，
哈哈哈哈，
Deja vu，
就是熟悉感，我指的没有客、嗯、我指的没有意义是没有客观的意义，但是呢、嗯、我们每个人主观都可以给生命创造意义，
对，
但是我指的是对大自然来说，
好，
那我们为了生存，所以要赶快熟悉周遭的环境，我们要可以预知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就像是其实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人其实已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久了，可能好几万年了吧，
对对对，
但是因为其实这种快速科技的改变只是在近几百年发生，没有、嗯、甚至一两百年，所以我们人其实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从我们很古老的那个生物体本身，对不对？嗯，适应到现在的环境，所以我们会很容易动用过去为了单纯生存下去的那种熟悉环境来熟悉现在的一切。那一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预知未来，我们才能生存。
对，
那当我们预知未来，随之的无聊感、失去好奇心就会跑来找我们。那在我们现在根本不会遇到生存危机的生活形态下，我们就会很容易感到没有生活的目标或是意义。这是二十号如果想要从生物方面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哦嗯、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啊、
对，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嗯、但是我等一下还有其他 就是撇除演化的观点，但是我想先听听看两位号码的观点是什么。
哦，你说对于这个演化的角度吗？
可以，或者是你们认为为什么人会失去好奇心，也可以从其他角度。哦，
五十三号觉得二十号可以现在讲完你的下一个想法。
好，没问题。那因为演化这个个人，二十号个人觉得看书，我自己看了一些书，整理一些想法了。对，所以他蛮笃定的。那另外几个就是二十号自己个人在猜测，哦，这个可能比较讨论的空间。
哦，这个十八号比较有兴趣。
哎呦，所以好，那为什么会失去好奇心呢？二十号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叫做自大。哦，
夜郎自大。
那三小
一句成语啦，
请解释。
不要，他跟今天的主题没有关系。可以去听我们的国文小教室的时候，有机会会讲到这句话。
Oh, OK OK OK，
你可以在上课的时候跟吴老师发问。
好 ，OK， 没问题。好。那我为什么会说第一个会失去好奇心的原因是自大呢？因为其实刚刚五十三号其实就有提到，他刚好说，譬如说一个营队我重复跑很多次了，
对，
他就会有一个想法说，哦，这个我都知道了。
对，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其实有这样子的想法或概念的话，其实他也算是一种自大？
吴少认为从某种程度来算的话其实是因为你觉得这些东西所有事情是可预测的，而且是不变的，是你可以掌握的。
对，
但其实你从一个纵观的角度来看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是一个人可以完全掌握的。
对
对
对，即便是一个篮球或者足球好手或者是一个天文学家，他都不敢说他对这个领域已经完全掌握了。
对
对，所以这种自大感觉吴少认为是有的。
而且其实在哲学思考里面，我们也会说人们不可能同时人们不可能踏过同一条河流两次。他指的意思是说明明是同一条河流，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今天去踏就是穿越这条河流，跟我明天的我去穿越，对不对？你可能会觉得客观来说我都是穿越同一条河流而已啊。可是你怎么可能在同一个时刻同一个时间，然后用同一个角度，那当下水流也都不一样。
没有时间的场合，那是一个礼拜一的河流跟礼拜二的河流是不一样的。
对，没错。或者是像有些人去爬山，为什么同一座山他可以爬很多次？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可能对大自然的观察有好奇心。他对大自然没有那种 自以为是自大的感觉、他觉得每次去都可以是新的不同的体验。
对，但是一些自大的人不得不说，他们也会去重复做登山的这个活动。而且过往其实吴三号想要发表一下想法，就是发现说其实在新闻上面那些被搜救的人，他们往往都是登山的能手。他们好像就是有一点自大了，
就是不怕死了。
对，他们可能对山失去敬畏跟好奇心。
对，
但其实谁说你失去好奇心你就不能去从事这项活动？
对，
只是这个就是你失去好奇心跟敬畏之心的一个结果。因为其实大家往往可以看到那些公安事故或者是一些意外事故，往往都是发生在那些最平常而且是老手身上。
对，因为他们就失去好奇心了。这个我懂了，这个我就是轻松走过去就好了。
对啊，像那个赛车手说，这条赛道我都已经绕了不下数万次了，怎么可能出错？
对，
可谁知道就有颗石头不小心今天滚进来。
对啊，
对，然后维修人员又没有发现，他就翻车了。
对啊，二十号认为这次是一种自大，因为你自以为你掌握了全世界，
没有错，
你掌握了你以为你知道的知识，
没错，
对。那这是二十号觉得自大的一点，然后会失去好奇心的一点，然后第二个点是来自于恐惧，然后这个恐惧是有点像是二十号刚想到案例是社会框架，就比如说为什么老师呢他会就是对眼前的学生失去好奇心，就是有时候学生他提了某一个问题，但是老师他可能不知道，
对，
然后他也不敢说他自己不知道，
对，
他只会用某种方式打发学生。那我觉得真正有好奇心的人，他应该会说，这个问题很有趣，
对，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看看。
对，就是说我其实也不太清楚，但是我对这个问题有好奇心，
没错。
那我会觉得这是一种社会框架。我怎么说他是恐惧呢？因为这个恐惧来自于社会给老师的框架，就是以为老师要什么都知道，然后老师也相信了这个信念，然后很多的老师呢搭配他有老师的这个权利，
对，
然后他就变得自大，所以他会变得更无知。所以像二十二号的那个师公叫做奥斯卡，就是哲学思考的那个老师，他说他跟他哲学智商最难沟通的就是两种人，一种就是老师，一种就是艺术家。那为什么老师会很难沟通呢？因为老师他都是在他自己的班上行使权力，他只需要讲，他不需要听。
对，
而且他跟其他的老师也都不需要合作，工程师还会合作，餐厅的服务生都还会合作，
对，
就是很多很多的工作都合作，可老师不需要合作。嗯，老师我只要备好自己的课进到教室里面，对不对？嗯，讲完我的，我根本不需要听学生的想法，
而且不接受挑战。
对，不接受挑战，就是因为你被社会框架框住了，然后呢你又有那种权力，嗯，那就会显现的自大。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目的和行动不一的时候也会失去好奇心，这个可能我要解释一下。嗯，
目的和行动不一，
对，
什么意思？
就是像22号前几天去，因为22号是家教老师嘛，
对，
我前几天去试教一个新的学生，然后那个学生呢很好，那个学生很可爱，一个国一的男生。哇，那我去试教的时候，
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子
真的是男孩子
这真的是男孩子然后呢他就刚开始上课15分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老师你等一下会不会叫我闭嘴？我就说蛤，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说没有，因为上一个家教老师都会叫我闭嘴。
哦，然后刚好你这个家教老师不准他闭嘴。
对，我不准他闭嘴就是因为 我上课的方式喜欢互动，然后我喜欢探索他的想法。哦，然后藉由他了解他的想法，一步一步 指出说，哦，他那个逻辑哪边前后不一，这样有矛盾。
了解。
但是我回想上一个老师，我听说他是一个大四的女生还是学生，那他为什么会叫他闭嘴呢？我想说，我在想他叫他闭嘴，就是他是不是对他的想法没有好奇心。嗯，如果对他想法好奇心的话，应该想要多听他讲一点吧。
没有错。
对，那我为什么说目的跟行动不一呢？就是那个老师的目的呢
是要教会学生。
没有，那是我的目的。嗯，我的目的是要教会学生跟赚钱，可是有可能上一个老师的目的就只是要赚钱，所以教学生因为家教好赚嘛，
对，
只是变成一种手段，只是一个行动，所以他的目的是要赚钱。我说行动不一，就是他的行动并不是要了解学生的想法吗？还是什么？
没有错，这样听起来是没错的。
所以就是他就会失去好奇心了，他对眼前这个人失去，因为他只是为了赚钱。那很多的工作者也都是这样子啊，尤其是业务，当业务演每天都是想要业绩的时候，二十号也当过业务啊，当过两年的业务。我那时候每天都想要业绩的时候，我只想要控制别人的想法，我只想要引导别人往我想要的地方去，然后就成交。我根本不好奇他有什么需求，我根本不好奇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产品，
给我钱就对了。
对，给我钱就对了。我所做的一切表面对你好啊，都只是最后我的获利来源。我展现的所有好奇心也都只是装的，我的本质没有好奇心，我自己很清楚。所以 我个人认为，以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啊，我刚刚归纳出这几个，就是自大、恐惧、社会框架，然后目的和行动不一。对。那
18号听到这边会觉得还蛮有感觉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好像保有好奇心也没有去跟环境或是跟你正在接触的人群互动很重要。因为你如果都不互动，你对你的比如说你是老师，你教学对象啊，或是你对你的客户都没有好奇心的话，那好像就不会进步。因为你愿意去互动的话，你会去适应这个环境，
对，
会想要做出一些改变。
对，
然后我记得很多成功学书都会讲说，就是成功人士跟一般人的差别就在于他们常常会保有好奇心。就觉得还蛮符合你前面提的那个演化论。
哦，
呼应一下。
那53号也要来呼应一下演化论。因为其实53号个人认为20号刚刚讲的这些原因啊，都已经算是涵盖到人会失去好奇心的原因了。所以53号可能就稍微做一个自己想法的补充。
好。
演化论的话，其实53号过往有玩过一款游戏叫《古剑奇谭三》。那重点不是这款游戏，而是它要传达出来的概念。就是其实很多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啊，其实它不是一触可及的，它其实是经过好几个世代好几代人累积下来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你会感觉无聊的话，可能是因为你觉得你现在做的这个东西你不知道它到底可以干嘛，或者它到底比如说它可能是你赚钱的东西，但其实你对它没有好奇，或者你根本不知道它对这个人类社会到底可以带来什么样的贡献。像汽车好了，汽车绝对不可能是只有这100年来才发展出来的东西。
对，
但是100年前的人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能够知道说他们后来会演变成现在的特斯拉电动车，
根本不知道
无人自驾嘛。对啊，那如果那时候他们就已经失去好奇心而不做下去的话，那是否现在就没有后来的汽车出现，
就会停滞不前了。
对，所以好奇心53号认为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也 呼应到了就是所谓的可能演化论。就是有些人 为现在的人他们可能都觉得说我这辈子只要做到什么事情，嗯，可是以前的人会觉得说没关系，我这辈子没有做完的可以让我下一代人去把它延续下去。嗯，那因为我们现在很讲究是说我们要立竿见影啊，我们要马上看得到，我今天做我明年我就要得到成果，
对，
所以很难就是维持这样的好奇心下去。
对，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吴三号想要回馈给那个22号的话是所谓的自大跟恐惧。就是我觉得好奇心真的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你做一件事情你失去好奇心，我觉得一定会，即便我们知道了背后的道理，我们也会失去好奇心。
对，
那其实我们有时候因为自大，因为觉得说这件事情 我做好了，那其实有一件事情很残忍啊，就是我们其实要不断的去重复这个过程，我们才能够有很深的积累，不论是做面包，或者你可能像以前不是课文一个卖油翁吗，不晓得两位有没有印象。就是他其实把那个他能够把那一滴油滴进那个铜板中间那个缝隙里面，他说没有什么，
练习很多次，
我就是练习很多次而已。对，所以好奇心有时候他会阻止我们进步，但其实要怎么样去找回这个好奇心，就是你要先克服前面那段无聊，然后当你比如说你今天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前面的无聊只是因为我还不够了解它，原来我还有更进一步可以去了解的东西。
对，
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克服了自大跟恐惧。
哦，对，
对，你克服了自己的自大，而克服自己不会再进步的恐惧。所以有时候很难啊，说实话，吴三要讲述这些，说实话，我还是对人生感觉无时无刻充满了无聊。对，但是至少我能够从今天这一集当中，我去体会到说，哦，有时候一个东西它是要需要时间去滚动的。在过程当中你觉得它只是一个在滚动的轮胎，可是当它滚到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它可能就可以被组装起来变成机车在前进，或者被组装成为汽车继续前进。类似这样。
我觉得53号这会给我一个启发。
哦，
就是你说时间会需要去滚动了吗？就是我现在 长大，虽然我还没有到多大，但是起码比起十五六岁的年纪，十五六岁我看完一本书，我就会觉得说这没有必要再看了，我已经懂了，我也可以讲述里面的概念。可是当我现在二十七八岁，我人生遇到瓶颈，我回去翻以前喜欢看的一些心灵的丛书，我才发现，啊，原来我是个傻瓜，啊，原来时间跟我的人生经验才会帮助我更能够去体验那些东西。知道并不重要，做到才是重要的，做到需要你活出来，然后再去做修正，然后去检视自己，我觉得这个好重要。
对，
讲得非常好。
这样听起来有一个蛮关键的点，就是好奇心，如果你是想要活得算是比较开心一点的话，
对，
不想要失去好奇心的话，其实要相信时间的积累，
没有错，
是有用。但是二十号个人认为还是在相信跟现实面之间还是要做一点区分，
没有错，
就是不要相信什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种屁话，
没有错，
会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没有种过田。因为很多时候你做了十分耕耘，但是最后一个风灾来了，
非洲猪瘟来了，
对，就掰了。
对，
对啊，所以成功学很多正面激励的话，它其实我最后都我认为二十号认为最后都会导到刚二十号说的，他的本质只是想要赚钱而已，他想要控制你的想法，这样你才能去买他的书啊，你才能去听他的激励演讲啊，
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二十号觉得最后回归到一点，就是保持好奇心。我觉得你要时时刻刻觉察自己很重要。觉察自己的状态，把自己的情绪失去好奇心那种无聊感当成一种侦测器。然后不要批判自己，然后就是干，我现在觉得好无聊，为什么？然后就是不断的去醒思。那个我觉得在心理智商里面好像会叫洞察，
没有错。
我觉得洞察它比觉察又更深，洞察就像它进入到山洞里面去观察，所以你要进入到自己的身体里面的那个山洞里面去观察自己的内心，观察自己的感受，然后不要去一直批判自己，
没有错，
我们都太容易批判自己这样子。对。那
吴三号想要说，我觉得刚二十号说那个侦察系很重要。因为补充最后一点是，其实在开麦之前的话，那个二十二号十八号啦，抱歉，十八号他有提到，是说因为他十八号目前有在冲煮咖啡嘛。
哦，对。
那他可能会发现有些人对咖啡他可能其实很有好奇心，
对，
可是他好像却怎么样都没有进步。对，那可能就是因为他把他的好奇心放错地方了。当你感受到无聊的时候，像二十号说，它可能是一个侦测器，可以侦测到自己说，现在自己做的这个东西是否是在正轨上，或者你冲咖啡是为了冲好喝，还是你只是为了杀时间？举例啦，如果只是为了杀时间，那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达到你的目的，那你其实也不会去纠结到说啊好无聊或什么的。
对啊，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个侦测器蛮重要的。
是哦，那最后呢，22号想要分享 一段话。
好，
他这是之前我分享过的这本书，他叫做萨提尔的冰山对话练习。嗯，他是李重建一位作者写的。
哦，
然后
李重建老师。
对，李重建老师。那他里面有说到一个好奇的单元，他是这么说好奇，他说好奇呢不是寻找一个解答，好奇本身就是一个解答，因此好奇是人类最大的礼物，没有好奇心的话人类就不会存活。那就像刚刚53号说的那个游戏，对啊，如果你没有好奇心的话，你让一切停止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根本就不会有现在文明的生活。
对
的，
对。最后呢，这个李重建老师他有说，我们其实可以刻意练习好奇。他的刻意练习好奇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人的时候，对不对？
问他你是谁？
对，你是谁？
干，好变态哦！
就是他说这个叫乒乓球对话。哦，就是当人家讲出一段话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去问他问题，从他的话语里面找到一些好奇。那当然，譬如说今天有一个很无聊的人跟你对话，
对，
你就对他完全没有好奇心，你也可以问问看自己啊，反过来问自己，为什么我对他
没有好奇心，
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为什么他这么无聊？为什么他有口臭？
对。但如果你面对十个人二十个人，你发自内心都没有好奇心的话，我认为这时候问题可能会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所以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我这么无趣？为什么我都对别人提不起劲？
对，为什么我变成了一个无聊的大人？我喜欢自己这样吗？我喜欢，好，那继续当无聊大人。
为什么我那么糟糕？为什么我没办法与人好好互动？
不要再埋怨自己，
为什么我会一直自我评判？
对啊，但是这个要提出一个，对自己提出一个解答，中性的解答。
对，
因为有些人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是假问题。他说为什么我这么糟糕，为什么是假问题呢？他其实就是在说，我自己很糟糕。他根本也没有想要得到这个问题的解答。
没错，
所以要区分说你到底在问假问题还是真问题。
可以理解。
对，好，那22号今天为什么会失去好奇心这一题呢？就是自己因为有整理出一些想法，然后好奇两位这个号码的答案。好，那看来从中呢其实有蛮多收获的，就是其实我们都太容易预见未来，18号说的
没有错。
对，然后也是会在积累的过程中失去好奇心。
没错，
所以大家要时时小心啊，觉察自己，
觉察自己。
对啊，大概就没事了。
不批判啊，不批判，
没错。
对，刚刚18号有示范怎么批判，大家就注意不要这样做就好了。
对，你要这样做也可以。让你很乱。
对。
好啦，那两位号码还想说什么吗？
53号没有。
Free the Hydra。
好， OK， 那这集到这边，大家好，不是大家好，谢谢大家，我是22号。
我是18号。
我是53号。
下期见。拜拜
拜拜。